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尔滨市八旬老妇崔金石在被迫害中离世，孩子被老师以家访为名套地址，湖北彭其珍遭绑架，海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成被查参与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13号，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发生一起严重事件，警察私闯民宅，野蛮绑架七名法轮功学员。过程中，86岁的法轮功学员崔金石老太太被迫害离世。据知情人透露，当天因疫情封闭的小区已经解封了两天，下午一点钟，有六位法轮功学员在崔金石家一起阅读法轮功的书籍。三点多钟，一位学员正打算离开，一开门，突然有七八个穿着警察制服或是便衣的人趁机强行闯入，他们没有出示证件，抢走几位学员的书和数目不明的现金，同时朝崔金石家抢走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大法书籍和现金。崔金石再三阻止，悲愤交加而倒地，嘴里不停地说：“不要把我的书拿走，不要拿走我师父的法像。”随后昏迷不醒。下午五点过后，崔金石的儿子赶到242医院，看到已经离世的母亲，脸色很不好，喉管已经被割开，脚上只穿一只鞋。不到两个小时，一个健康的老人就这样被夺走了生命。参与绑架迫害的警察，其中一人叫周立峰。崔金石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身体健康，面色红润，虽然近90高龄，但生活完全自立，让孩子们能够安心工作。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大冶市47岁的法轮功学员彭其珍女士，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今年5月初在出租屋被众多警察劫持到洗脑班后，一直绝食抗议反迫害。至今彭其珍已十多天未进食，人极度虚弱，据悉已被送入医院。彭其珍又名彭宝珍，因为陪儿子读高中，在金牛镇租屋居住。据悉，这两年大冶市公安局、国保等单位一直图谋绑架彭其珍。这次是由彭其珍的儿子就读的金牛二中的老师配合警察，以家访为名，从彭其珍的儿子口中套出了他母亲居住的地址。据知情人透露，这次劫持是由金牛二中彭其珍儿子的老师带路，大冶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冶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金牛派出所、明山派出所、成贵派出所20多名警察大阵势闯入彭其珍的租住屋，把彭其珍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但不告诉家属洗脑班地点，也不允许会见。彭其珍的儿子被老师欺骗，亲眼看到警察绑架了自己的母亲，这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想不到老师会以家访名义为警察迫害好人当其先锋。彭其珍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曾经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迫害骚扰。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海南省官方消息，海南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秘书长刘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刘成是海南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今年61岁的刘成曾长期在海南省政法系统任职，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到2021年10月退休，12年间刘成积极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截至2016年1月18号，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海南省迫害法轮功案例共计148例，直接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数158人，其中被迫害致死6人。以下是部分刘成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法轮功学员赵峰慧先生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2021年4月的一天被绑架至海口铁路公安处琼海车站派出所。赵峰慧曾经在中国建设银行鹤岗市支行任大型项目工程监理，1993年被确诊为乙肝和疑似肝癌。 1995年，他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得以康复。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后，赵峰慧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先后两次被非法劳教长达五年时间。在关押期间，由于被逼做劳工，遭受酷刑，赵峰慧的体重从原来的190斤被迫害到只有80斤。法轮功学员赵真仙女士一家坚持按照法轮功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赵真仙曾在海口市多次被警察骚扰并强制绑架，至今仍然被关押。丈夫李松晴被迫害于2009年8月含冤离世。女儿赵倩于2000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回家后精神失常，至今未恢复正常。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退休不久的赵成被中共体系调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美国多地多政要褒奖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世界许多地区的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各种活动，以不同方式庆祝法轮大法的红传，并深深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及周边地区不同族裔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家人和法轮功之友齐聚于亚特兰大的旅游胜地石头山公园，举行纪念大法红传30周年的庆祝活动，包括功法演示、文艺表演。俄罗斯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莫斯科市河内宾馆的舞台上和民众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红传30周年，节目包括独具东方色彩的舞龙舞狮、腰鼓和歌舞表演，还有法轮功功法演示。台下很多观众也饶有兴趣地尝试盘腿打坐。瑞士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苏黎世集体阅读法轮功书籍，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恭祝师尊华诞，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感恩大法红传30周年。加拿大亚省红鹿市为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特别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也就是5月13号这天，举行了市政厅点亮彩灯活动，赤、粉、橙、黄、绿、蓝、紫，光彩耀人。据明慧网报道，为了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美国多地多位政要纷纷发出褒奖与贺信，表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理念为当地及世界民众带来福祉。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纽约州第九选区联邦众议员伊威特·克拉克在褒奖令中说，我代表美国众议院感谢法轮大法为使我们的国家伟大而做出的非凡而积极的贡献，并授予他作为第117届国会议员的最高荣誉。我现在代表纽约州议会第九选区的国会议员授予法轮大法最高荣誉。美国新泽西州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和第十一选区的五位联邦众议员纷纷发来褒奖与贺信，赞扬法轮大法的祥和与美好，同时关注和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罪行。美国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市长凯文·哈特克、旗杆市市长保罗·迪西、普雷斯科特古镇镇长凯尔·帕尔古塔和格兰戴尔市市长杰瑞·威尔士等市镇发表褒奖，宣布2022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 其中格兰戴尔市市长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市市长凯西·劳森发来了褒奖状，并表示再次宣布2022年5月13号为法轮大法日，鼓励我们的居民更多的学习和了解这种古老的中国精神和冥想功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9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一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脱困的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0日。我驻地一位同修 A 在2016年底发送明慧台历时，给一个80多岁老头讲真相，这人不由分说抓住同修的电动车不放，并向派出所举报，同修 A 只好放弃电动车回家。这个老头以前是个大队干部，受邪党毒害很深，两口子骑三轮车出去，车棚里挂着毛毛头的像，死心塌地地为邪党卖命。他曾经两次差点把协调同修送进派出所。有一次协调同修在一个小商店给人讲真相，他也在那里，他听到后回头说给同修一个耳光，非得要把同修送到派出所，旁边的人好说歹说他才作罢。我有一次去理发店，放在那里一本酒瓶给等待的人看，那个老头也在那里，发现酒瓶就问是谁放的，我要知道就给他举报。前些天我还抓了一个发台历的，电动车给扣下了，派出所给拉走了。过后理发师告诉我，这个老头可坏了，他当干部时因为一句话和另一个大队干部把一个农民打得好几年起不来，花了不少钱才治好，此人是个十足的村霸。当时我家是个学法点，我们五人商量去派出所要回电动车，主要以讲真相救那里的众生为目的。第二天八点我们五人出发，一路背着师父的红银。师父在红银三正法中说，一路正法披天盖，不正而复全淘汰，苍天欲变谁敢挡，乾坤再造永不败。到达目的地之后，由被扣电动车的同修 A 进去讲真相，我们四人在派出所的外围把正念加持同修 A。我们也是背红银、师父的论语、精进要旨中的经文，会背什么背什么。这样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同修 B 进去打探消息，发现同修被铐在铁椅子上，派出所的所长表现很凶很邪恶。同修 B 出来向我们通报这一消息，我们立即分头行动。我坐公交车去找能上网的同修上网发消息，请海外同修给派出所打电话营救，另外三人回去转移他家里的大法书等相关资料和电脑等。上网的同修亲自给派出所打电话，警察接到电话后非常震惊，怎么外国都知道了，这么快就打来电话。同修 A 在里面正念很强，讲真相的智慧源源不断，在讲真相的间隙背新论语，那时新的论语刚刊发不久，同修 A 本来背得不熟，可当时却背得很流利。 最后在师父的护佑和加持下，在海内外同修的共同努力营救中，派出所只好把人放了。同修 A 到家还不到12点，不到4个小时成功脱困。这是我们住师正法进程中的一次壮举，想来另外空间也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大战吧。过后我们交流了当时的情况，同修们对这次的整体配合行动非常感慨。几年过去了，我们每次想起这次经历都心潮澎湃。让我们重温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中说，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因为你们修的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因为你们用正念证实了大法，因为你们在巨难中没有倒下。大法弟子正法历史上从没有过先例，在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伟大壮举中，完善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圆满的路。在历史的伟大时刻，稳健的每一步都是光辉的历史见证与无比伟大的威德，这一切都将在宇宙历史中记载。伟大的法，伟大的时代，在造就着最伟大的觉者。我再讲一个负面的教训。我原来居住地是一个工厂的家属区，大法红传时，在我们小区的练功场练功的人达到100多人。在1999年7月20日那天早上，还有80多人练功，场面殊胜壮观。有小孩看到我们练功场是红的，真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一样。可是将魔头一迫害，所剩的练功人已屈指可数，有不练的，被病业拖走肉身的，有转入其他法门的，也有待修不修的，当然也有几位精进的，一直坚持讲真相，贴标语，挂条幅，发传单，走在助师救人的神路上。2018年3月16日早晨8点多，有五位同修结伴去讲真相，发明慧期刊和传单救人。他们分两路，三人一路去了早市，两人一路去街道两边发资料。两人一组中的一位同修被跟踪绑架，另一位到早市找到那三人，告诉了这一消息。其中一人说，咱们回去把某姐家里的东西给拿出来吧。另一位说，他的家人不支持，会不会再给咱们举报了？他这样一说，那三人也没说什么，结果各自回家，忙着转移自己的东西去了。我当时已在外面买了房子，搬离了工厂居住区，但也经常回来。当时到一同修家学法，我发现和被绑架同修一组的那位同修在那里，他也没给我讲这件事，直到发正念立掌后，他才附在我耳边说，发正念，让某姐快点回家。我一惊，问他怎么回事，他才讲某姐被便衣给带走了。我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九点多发生的事。我说，这么长时间，你们怎么不把他家里的大法书真相资料给拿出来？当然我们不承认拥有大法书资料作为被迫害的证据，可是把损失减至最小还是应该的。赶紧走，去把他家里的东西都拿出来。可是已经太晚了，11点多钟警察已经抄家，把他家所有的大法书真相资料都搜走了，真叫我欲哭无泪。那四个人有两人第二天就回老家躲起来了，另外两个人再也不敢出去讲真相，现在他们也都是病业缠身，住院做手术了。这两件事我都是亲历者。第一件事，在同修被扣之后，我们迅速反应，海内外同修共同参与，整体配合，三个多小时把同修营救回家。第二件事，没有形成整体，不是考虑怎么营救被绑架同修， 而是生怕牵连自己，赶紧逃避，错过了最佳营救时间。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他儿子不明白真相，很饿，拒不配合我们去要回他妈妈，怨恨他妈妈，导致同修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半。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应该成熟起来。修炼人遇到事情，在大法上看问题，私心就少，正念就强，反之就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一点点心得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地同修被绑架迫害后的反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8日。自从当地同修被大面积绑架后，我们没有了依靠，像一盘散沙，不知所措。当时我动了一念，师父，我能做点什么？说来神奇，时隔不久，来自四面八方素不相识的同修，通过明慧网看到本地发生的情况，辗转来到这里，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本地同修，真是不可思议。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外地同修那种无畏无私坚定的正念，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有素不相识的同修帮助家属请正义律师的，有给公检法人员打真相电话的，有写真相信的，时隔不久在明慧网上报道了这次被迫害的详细信息，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真的还有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同修给予帮助，我们并不孤单，真正体验到了整体的力量，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做好我们该做的。既然事情出现了，我们就得找原因。一，把做正实法的事当成了修炼，把整体理解错了。当然同修都是好心，不想落下一个同修，组织大家一起学法，但很少交流，学法的人越来越多，每次都几十人，忘记了师父教诲大陆大法弟子要注意安全的法理。二，不注意手机安全，在学法点上都知道不带手机，可到了家中，有的同修就忘了手机就是个窃听器。首先从自我做起，在家中首先把手机安置好，出门办大法的事不带手机，回来看有未接电话，我再给对方回拨。有时同修来我这里，有的带着手机，提醒他们几次，每次都说去哪里办事需要手机，有时我就守不住心性，严厉地说，带着手机就直接回家吧，别来我这儿了，因为手机都能定位，不安全。回头又后悔，对待同修没有包容心，也许同修真的有事不方便，时间又紧，我善意的提醒就是了。后来同修再带手机来，我二话不说，默默地把手机静音，放在我的车筐里，隐藏好，骑出一段距离。我想用我的一种方式，间接地告诉同修注意手机安全。这办法真灵，因我动的是善心，他们下次就知道怎么做了。三，单线联系，以前都是大帮轰，谁承担什么项目，好多同修都知道，这样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现在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开启了朵朵小花，像接力一样的单线联系在一起。四，要修口，师父在转法轮里单讲了修口，可想而知，修口对于修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有的同修好奇心特别强，谁给他点大法的东西，他会刨根问底的想知道谁做的，哪来的，而且还会在同修之间背地传。每当我听到时，我都会善意的提醒他们，不用管东西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我们只管用就可以了，知道的越少越好，如果你也遇到这种情况，你也这样告诉他们就是了，这样他们都会理解的点头。五，去除依赖心， 我的依赖心特别强，自己有什么事都会马上想到相关的同修去依赖，包括买内存卡、播放器等，都找同修去买，以自己不会上网为由，感觉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为我付出，一点感激之心都没有，什么也不想学。这下好了，同修被绑架迫害肯定与自己有关，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都推给了同修，占用了同修的修炼时间，我真的后悔莫及。既然认识到了，赶紧改正。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一朵即将枯萎的小花重新绽放。现在遇到了问题，首先修自己，尽量自己解决，并没有想去依赖同修，有时熬到半夜才解决，憋一身汗。可是回头想想，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才解决了问题，自己却不清楚。这时才反应过来，冥冥之中是师父在帮我。每当这时，我都会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六，被别人依赖。当依赖我的同修太多时，我自己的修炼时间就太少了，而且静不下来，想着还有什么事没有完成，每天还要上班，下班还要做饭、收拾家务、照顾老人，自己的修炼状态一差，根本也救不了人了。有的同修由于怕心，把资料点停了，明慧网也不上了，我成了被依赖的对象之一。有时守不住心性，抱怨、委屈、妒忌等不好的人心直往上反，可又想到师父叫我们向内找，我听师父的话，赶紧修掉这些肮脏的人心，他们不是本性的我，是我该扔掉的包袱。同时我会善意的提醒依赖我的同修，电脑、打印机等是我们的法器，而不是被迫害的证据，我们的责任是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众生，而不是忙于同修之间，希望我们每个同修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修炼路。我再也不去执着别人的执着，做好我该做的，修好自己。在这过程中，我伤害过很多同修，说话刻薄、指责、抱怨，有时都会感觉到自己的脸都是扭曲的，可是同修那种平和、慈善、包容，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会奋起直追，因为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助师救众生。这次同修被大面积的绑架迫害，确实是不好的事，但也让我们从这次事件中找出了人心和不足。大部分同修又回到我们身边，我们变得更加理性、成熟、坚韧，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整体。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我们每一颗劲草簇拥在一起，成为一片绿洲，绽放的朵朵小花显得那么纯洁，那么美丽。在此非常感谢那些无私帮助我们的同修，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与看护合十。个人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出为他的一点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7日。每周二下午，我地区的同修统一针对当地迫害大法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发正念。两年多来，我基本坚持在家发，从思想上比较重视。我悟到，第一，发好本地正念，有利于减轻本地同修被迫害的情况。第二，可以使本地大法弟子形成整体。第三，对自己来说可以保持正念，不被旧势力钻空子，不被干扰，不被迫害。这样想，在一定层次中不算错，可现在看来，多少有为私为我的因素。离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到的无私无我，这样的境界有差距。有一次的周二下午，我从12点整连续发了半个小时正念，停下来后想到，最近从明慧网得知我省被迫害得很严重，全国的排名是靠前的，
我想到不能只顾着发本地正念，我开始立掌，从省城开始到下边各个市地区，集中精力，头脑清醒，心很正很稳。立掌结束，当我双手开始打大莲花掌时，我感到了周围很柔和的场，在我右手边出现了一圈一圈茶色的光，均匀地向外扩散，越来越远，颜色渐渐变白。我很激动，我知道自己做对了。有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修去私心和自我，希望按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虽然这次发正念这件事情看上去很不起眼，但这是我从内心悟到而做到的。这两年多来，我不断地背诵和通读转法轮，并系统地学各地讲法，提高了对法理的理解，心性也在不断地升华。特别最近这段时间，我在学法时经常被大法法理触动内心深处，有时很激动，有时莫名其妙的流泪。那两天我连续看了几本师父从1999年后的各地讲法书，以前看过但没有看到多少深层法理，特别是师父开示的有关庞大宇宙结构的法，连字面意思都理解得费劲，现在看书能悟到一层法理了，在我这个层次中也明白了师父为什么要讲那么高的法。我悟到了，每个大法弟子来自我们这个宇宙中很高的天体，或来自其他宇宙，师父开始给我们这么高的法理，让我们到时候都回到各自的天国去。有一天我学法，学着学着止不住泪水流下来，脑子一下子想到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来到人间都是吃了很多苦，很不容易，可人间的每一件修炼以外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外来的客，只有一件事，修炼，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才与我们有重大关系。我耳边总想起责任两个字，脑子里也装满责任两个字。通过师父的启悟，我记起为了今天完成自己初始发的愿，我们经过千百年的轮回，吃了很多苦，三件事做得好与不好就看自己的尽职尽责程度，做得好我们天国世界的众生会欢呼敬佩我们，做得不好天国众生会着急，急切地期盼他们的王和主赶快做好，期盼我们回家。这些都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就在衡量每个大法弟子的状态，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的王和主。通过学法我悟到，大法弟子的生命完全是为他的，完全是为了别人的生命，为了宇宙真理能奉献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本源上就具备为他的因素。掉到常任后本源被掩埋了，我们还得修回到为他的本源境界，这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新宇宙中的一个例子。感恩师尊选择我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的一员，我得到师尊的救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我修了20多年了，刚走入修炼就无比感恩师尊把我从肮脏的地狱捞起，并洗净我身上的污垢，使我不但无病一身轻，还净化了我的思想。随着修炼，我成了个心胸宽广善良的人，为人处事也能忍让肯吃亏。我很珍惜修炼机缘，努力按照法在各个层次的标准要求自己，一直很平稳地走到今天。在提高心性方面，无论是在面对家人、亲属、常人、同修，出现矛盾过关时，有时过得好，有时过得不好，过得不好的关，过后也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 听师父的话，向内找，最后把执着心放下。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关也都闯过来了，自我感觉修得还算比较精进。有一段时间，和我经常来往的一位同修突然间不理我了。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家门我也进不去，他也不来找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当时对我的心性触动比较大。作为修炼人，出现什么问题都要先找自己。我向内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思右想也找不到自己错在哪里，到最后越找越生气，心里还翻出了过去与这位同修之间发生的矛盾。虽然当时在那个层次中向内找过去了，但现在又翻出来了。一时之间觉得已经去掉的委屈、怨恨、面子心、得理不让人、看不上同修的心都出来了，丝毫不像修炼人了。我明白自己得冷静下来，不管谁对谁错，就听师父的话向内找。我一遍一遍地背师父在《红岩三谁是谁非》中讲到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反复背，我的心慢慢平静了许多。因为见不到同修，我一句一句向同修另外空间明白的一面道歉，对不起，错的是我，不要生气，我们都好好修。后面的日子有时还冒出烦他的心，我知道我还没有完全放下，还得修。我不断地背法，不断地学师父的各地讲法，我明白了，我们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啊，师父给予我们的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最纯净的境界，这是多么荣耀，多么神圣啊。当然法对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求也高，以前自己太狭隘，悟性太低了，修得太表面，太肤浅了，执着心根本没有拔掉根，真的很惭愧，师父，我错了，我不能停留在一个层次上，得修去层层不符合大法的所有拜物，把它们连根拔掉，提高心性，实修真修。在学各地讲法时，连续看到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到的，我告诉大家，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破坏大法的魔除外。我悟到，我要尽快修忍、修善，修出大善大忍的心，大慈大悲的心，让师父为弟子少操心，珍惜师父给予弟子的机缘。近日，随着心性和悟性的一点提高，心也随着平静了，不烦不堵了。有一天打坐时，我想，和那位同修之间的矛盾，我真的放下了吗？还能再翻出来吗？打坐了一会，心依然很平静，大脑什么都没想，身体也很舒服。这时，眼前出现一条静静流淌的水渠，接着渠面上出现了一个淡黄色的盖子，依次一个接着一个扣在渠面上，一直延伸到远方。我默默地看着，心里依然很平静，脑子里没有什么思维。过后我想，对同修的埋怨，还有觉得自己受委屈的心，我应该是彻底放下了。感恩师尊慈悲的教导，感恩师尊一路上对弟子的看护，弟子一定老老实实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大法渡航出苦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东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4日。我今年70多岁，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回首得法前的岁月苦不堪言。第一部分，活着都是无尽的眼泪。我这一生经受的都是大的打击，16岁得了脑膜炎，生命垂危。得脑膜炎就得取骨髓，取骨髓免不了得后遗症。因我父亲和医院院长认识，他赌了一把，不取骨髓，按脑膜炎治，出问题不找他们。结果我奇迹般的好了，也没留后遗症。28岁，大地震中，我的所有亲人全部遇难。眼泪耗干啊。48岁，我那聪明懂事的大女儿被她丈夫家杀害。听到消息，我当即昏死过去，我已没有活路了。再加上我浑身的病，从头到脚都有病，脑神经官能症，血压低，贫血，脸色苍白，浑身无力，整天迷昏。一到夏天，天一热就天天喝急救药，否则就晕过去。咽炎，乳腺增生到了淋巴了，非常疼痛。腿是髌骨软化，腰椎五节增生，腿疼腰痛。大夫说，我岁数大点就得拄双拐。月初开支领到钱，我得买一大袋子的药，只够半个月。到中间还得再买。大女儿去世，我又得了心脏病，心跳到嗓子眼。唉，活着就是苦，就是无尽的眼泪。第二部分，无病一身轻。大女儿被害的第二年春天，朋友来我们家，进门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脱相了，他让我去练法轮功。我说，我什么都练不了了，活不了了。在朋友的一再劝说下，我答应早晨去看看。练功场上人很多，还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那么温和善良，在这里我感到很舒服。早晨练完功，不上班的人坐在一起学法，没想到学法练功不长时间，我浑身的毛病竟然不翼而飞，满面红光，上楼嗖嗖的，一身轻松。过去自行车我都骑不动，现在自行车也抬起来了，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了。我每天就爱去练功，风雨霜雪也不误，雨淋着，雪打着也没事，好像我这一生都没尝到过无病的滋味，从没有现在舒服。同事看到我说，你就是法轮大法好的见证，你年轻时啥样，就跟那个林黛玉似的，整天病病的，你现在多壮实，多好。我和丈夫都是普通的工人，我们一块儿走进大法修炼的，他那时身体也不好，胃病，12指肠溃疡，腰痛腿疼，修炼不长时间全都好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丈夫修炼大法后把烟酒都戒了，他的工友们都不相信，丈夫的烟龄有30多年了，酒不离桌，几乎顿顿喝， 可就是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师父讲到戒烟戒酒的法，他当时口袋里还装着一盒烟，拿出来就扔了，咯噔一下全都戒了。师父的法力无边啊！他们单位给职工体检，单子拿来一看，工友们都说，咱们谁也比不过老牛，人家各项指标都好，小伙子比不了他。确实，大伙儿都有毛病，以后再体检，他们就不叫他去了。修炼二十多年来，我们没吃过一片药，没有过病。大法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更告诉了我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个好人，更好的人，直达圆满境界的佛道神。这么好的事让我们遇到了，我们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第三部分，冤怨尽解。通过学法，我逐渐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了悟了人生真谛。我这一生就是为了得大法来到世间的，生生世世的轮回中也造了很多的业，万事皆有因缘，我所受的苦难都是我的业力所致。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保护着我，消去业力，才能重返天庭。以前的苦和难，在修炼人来看是在消业，是大好事啊。我不再心酸，对大女儿的离去也释然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六年后，杀害女儿的凶手被抓获。此时我们已经修炼了法轮大法，是大法弟子了。市中院要我们去法庭索要赔偿，我和丈夫商量，我们就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经文》中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在法庭上，我们讲了我们的想法，对凶手按照国家的法令来办，杀人偿命，而赔偿金要他父母承担。我们师父要我们为他人着想，我们也不想让他父母生活陷入困境，所以赔偿金我们不要了，曾经跟我们借的13000块钱我们也不要了。一世冤怨一世了，不能再增加更多人的痛苦了。法官没想到，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要个几十万都不算多的。他们一再追问，你们真的放弃了？他们感觉到大法弟子真是不一般。最后法官说，法轮功不能给你们写上，就写上你们放弃赔偿金了。第四部分， 就选法轮功学员当先进工作者。我丈夫本来人就厚道，修炼大法后更是吃亏在前，享受在后。在班上干活从来不攀比，谁爱干啥干啥，他总是默默无闻地干着，天天受表扬。有的人受表扬，好多人要妒忌的，而他受表扬，没有一个人心里不平衡的。工友们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开始了。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功，受到留场查看一年的处罚，给他每月200多元的生活费。他没有抱怨，照样该干啥干啥，谁不干活他也干。工友们愤愤不平，牛师傅别干了，给你那点钱你还干啥？现在的工厂，当官的贪，工人们糊弄，丈夫不去看这些，一心一意地干好本职工作。年终评先进，大伙儿都选他。领导说不能选法轮功学员，大伙儿说不选他我们就不选了。结果法轮功学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第五部分，小女儿，谢谢你。我的两个女儿性情相反，一正一反。大女儿温顺优秀，不管是上学还是上班，总给我们脸上增光。而小女儿聪明活泼叛逆，总让我们操心，上学不爱上，上班不去，给点钱就嘚瑟掉，与社会上的人吃喝玩乐，怎么说也不听，我们对她心灰意冷，就想放弃了。这也让我们更加思念大女儿。也许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感觉生活的绝望。小女儿也知道我们对她的不满意，连离婚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和我们说，也不回家。她婆婆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就听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经文中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我们通过向内找，才发现是我们错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名利之心，而不是为了这个生命着想，是自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我拿起电话找到女儿，闺女，回家吧，咱们三口子过。女儿回来了，我每周末都把外孙接来，那时她才2岁，聪明漂亮，很像小女儿，小女儿很开心。外孙大一点了，告诉我们奶奶家的人说我们坏话。我说，宝贝，你告诉他们，我姥姥家的人从不说你们的坏话，都说你们好。外孙在爱的氛围里成长，基本没受到太大的影响，和女儿的关系也很好。我变了，小女儿也变了。她去北京学了5个证件回来，什么营养师、催乳师等，也努力工作了。我们省吃俭用，为她租房、买车。过去省吃俭用是为了买药，现在身体好了，一分钱的药钱也不用花了。随之生活条件也改善了。小女儿打工挣钱了，张罗着给我们买衣服、买营养品。我说，我们是修炼的人， 不追求这些，你开心，我们就高兴。我们几次被非法关押在黑窝时，小女儿一个人跑前跑后，全力营救我们。她的勇气和担当令我们感动。上天赐予我们的是最好的。小女儿，谢谢你。这一切全是师父赐予的。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弟子叩拜恩师生日快乐，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谢谢师父，谢谢帮助我们的同修。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男女生二重唱《清泉》。这是一首由关桂敏作曲的抒情歌曲。关桂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心目中的中国第一歌王，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令人惋惜的是，因为患肝硬化，他曾经不得不退出歌坛。1996年关桂敏移民美国之后，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迅速康复。如今70多岁的关桂敏又重返舞台，成为世界顶级的神韵艺术团的独唱演员，每年随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清泉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间有清泉，匆匆走时间，不易千山过，浩瀚汇天边。途中万险拦，全心彻如缘，历劫志不改，心语应静莲。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关桂敏作曲配器、邹小群和关桂敏演唱的歌曲《清泉》。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